我们今天就还是回到，上一个礼拜，我们念的地方哈，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11:59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前面它是有几句话了啊，就是说在那儿所遭遇的任何困难会自动变成一种换货。或魅力已不还，他越被同样信念的其他人所鼓舞，他就越射越深。赛斯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说，其实你的生命现状就是你的思想现状。那你的思想现状最开始的一个思想就是你内在的思想，因为你内在有一个想法。因为一个想法就产生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就造成我们的这个生命形式。那原本的话呢，我们在达成我们的生命形式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顺利的，本来是会很顺利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物质世界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跟内在的想法。不同的一些观点会出来，好，比如说看到一些世俗标准，看到其他的，觉得价值比较好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不太会去 check 我们内心的感觉。那我今天主要为什么我用行动这个主题来当做是这一节课的一个主题哈？因为每个人他其实都在完成内在的行动，也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有一个自己想要完成的那个行动，而这个行动的来源，它其实是内在的。所以他这里才会在11:59之后，他提到一个哈，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称之为力量的心灵领土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领土上，你是非常的有力量的。那为什么你在这个领土上会非常有力量呢？因为这个力量。它本来就是行动嘛，是一个行动的力嘛，是个行动力，对不对？你是内在的想法嘛，你是内在的一个念想。那内在的念想，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当然这个想法一出去之后，他自然有一个你的特质，而在这个特质上，你可以完成任何的东西，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力量的心灵领土。我们有一块领土，那一块领土充满着力量。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个不可侵犯的领域。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一个人坚持他的主权，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想，截查他自己的独特性跟能力，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做别人是做不成的。那你主张你的主权，主张你的独特性跟能力，那你当然就很有力量啊，因为那个力量本身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啊。我在看早期课，赛斯应该是在140节的时候，他就提到哈，他说。138节了哈，他是提到那个本来我们的存在是从三个两难知己开始的嘛，那一切万有有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后来让它出去了，那就是表示是行动嘛，那既然是行动，行动当然会完成啊，因为这是一切万有的想法，或是我们内在的想法，你内在的想法既然想要物质化，那既然当然是有内在想法物质化的能力呀、啊，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从内在来的、啊。那既然从内在来，当然你有一块领土，而这领土是充满力量。为什么充满力量？因为它本来就有力量啊，它是内在行动。那既然是内在行动，当然是有力量啊。可是如果你不在这个领土上的话，如果你不在你的心灵领土上，也就是内在要表达的那一块领土上的话，那么你当然是没有力量啊。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我是内我，那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一旦有个想法，让它物质化的时候，这个物质化是不是表示一种力量？不然你怎么样物质化？我把它推出去嘛，我把它推出去，甚至于它还不只是用力量来形容哦，它是认为说这根本就像成长一样的东西，就好像在成长一样的东西，就是内在在成长的一个东西嘛。然后我们任何行动会构成本体，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个人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内在的力量，而且是内在的行动，而这个力量跟行动去构成你的内在。所以你如果不存在，内在也不存在啊。如果 你本身没有办法去睡醒你的人格特质的时候，你的内在每一个人格都没办法睡醒他的特质的时候，那你内在就自然不存在啊。所以他不断会用新的这个行动来达成他的存在的目的啊。所以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力量的心灵领土。我们一再强调说，赛斯在早一点的课程当中他就提到，他说如果你在你的特质上，你很快的就会达成你的信心，你一定可以得到你的信心，一定可以让你的才能天赋或者是你应有的领土能够充分的发展，你如果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永远不会站在我们的位置上，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想不敢表达我们真正的意见跟意识。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因为在来之前我跟丁山有在讨论这个表达这个部分，因为如果说我今天不表达我的想法，而我的想法是内在的想法，那你觉得呢？也没关系啊，因为你这个你就不断表达就好了，因为行动表达出去，假如碰到问题的时候，内在自然会更正。但是如果你不表达，对，你可以看哦，一个人如果是忧郁症的时候，他应该有一段时间他藏了他内心的很多的问题，他不表达不敢说。那或者是说你若在一个工作上，你一段时间没有花精神在这个工作上，你会发现你就算想做你也做不了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一份感情如果两方面没有不断在表达那个感觉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之后，到一个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表达你的情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哦，男女朋友或夫妻或者是儿女之间，如果一段时间的话你都一直把内心的那一块隐蔽住的时候，你有时候要讲话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啦。但如果你一直在表达，那至少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你的界限在哪里啊，你也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界限在哪里。那有可能你讲了人家生气了，好，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嘛。而且某个角度来看，他就算生气了，他也会考虑你的状况嘛。即便他生气哦，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他还是会把你的话再想一想看。但是如果说我们完全不表达的时候，那因为你所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是你的你嘛，而那个不是你的你根本不是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一块。因为我必须要从行动开始谈起，因为你的生命的形式其实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这个我想应该大家都没有疑问嘛。或者是如果你是佛教徒的话，你会说你的一生是内在就是某个灵魂的转世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说这是神的旨意要来表达嘛，就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绝对你的出生是有后面的东西在表达，对吗？那既然有后面的东西在表达，你如果不顺畅让它表达，那会怎样？所以为什么金刚经提到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不断表达就对了啦。好坏对错你只要不卡住，那个心就不断生出来，那个力量就不断生出来，那个根正的部分它会不断生出来。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有时候我们会把很多我们学的赛斯思想会完全的卡在一起，会完全 mix 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不是要往正面思考吗？所以呢对对方的行为我们觉得很不如意的时候，你就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说，那我就应该要往正面思考，对不对？那你往正面思考的时候，你有没有忽略掉其实你内心里面是满肚子的不舒服，有没有？有啊。那你内在那个满肚子不舒服你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好无力感哦，对吗？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这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状态跟就是最后的那个状态啦，跟你实际上的一个生活的这个调整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要讲这一点的意思是说，好了，比如说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知道你死后一定会到天堂去，对不对？那现在叫你去天堂，你要不要？不要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说，我们知道，其实以内我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内我啊，大家都是一体的啊，对不对？那动物跟我们也是一体的啊，那植物跟我们也是一体的，那你要不要吃它们？你还是要吃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啊，国家不需要界限呐，民族不需要界限呐，坦白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台湾，你换男跟换女就搞不定了嘛，对不对？你说那我们把国家主义拆掉，民主主义拆掉，赛斯说，你们现在哈在物质世界不要这样想好不好？好，民主主义还是民主主义，你们现在是利用现在的很多的疆界对比，来怎么样来锻炼你的信念，对吗？你回过头来看，这些所有的障碍，所有形成的东西，那不是你的信念在对应的对应物吗？好，那我现在把所有的都拆掉了，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啊，天人合一啦，啊，我们内在都是一样的，好，你跟我都没有界限，那你老婆是我老婆吗？你的钱是我的钱吗？你的车子我可以开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钱还是你的钱呢？你的老婆还是你的老婆啊，对不对？你家里的东西，你的房子还是你的啊，你怎么样没有界限？你说我现新时代，我现在都没有界限的，我这人都没有界限的。好了，没有界限，你的老婆可以是我的老婆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界限一定有，为什么？因为这个所有你所碰到的问题都是信念的对应物啊。你有一个想法，就有这个想法的对应物。那没有这些坏的对应物，没有这些困难的对应物，没有这些界限的对应物，那你怎么去显现你的思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说好，我们讲一个状态，就是哦，这个只要家庭和睦的话，哈，那一切的顺利，一切事业就会顺利。只要夫妻和好的话，孩子的教育都会很好。是啊，这是很好。那为了要孩子的这个往后的生长都很好，所以我们夫妻都不能吵架。你觉得这样做的话，首先你的问题到后来哈，会比每天吵吵小架的话哈还要更严重。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有很多内心的感觉，你都不敢表达了，你甚至对方不会生气，你都不敢讲，因为你会猜说我这样讲他还不舒服，对吗？所以你有话不敢说，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过一个真实的自己。那如果你做过一个不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的伴侣怎么会知道真实的你是什么？对吗？他怎么知道你的真实的感觉是什么？现在的一个重点是在于哈，环境它这思想的东西，它是坦白说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比方说你们这些女生们，对不对？假如说你们全部这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不知道女生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想法都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你又不知道女生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如果有一个男生进来以后，你就知道女生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也知道男生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思想的特质是，当想法跟另外一个想法不同的时候，哈，才会映照出想法。如果想法都一样，你不知道想法，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带着一种想法，对不对？好，那比如说有个朋友跟你讲说，哎呀，我现在啊。哦，虽然碰到大问题啊，可是因为我学了赛斯，所以我现在都没有问题，都改好了。可是，如果你跟他想法一样，你就看不出他是其实根本就没改，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跟他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还是在讲那些喊口号嘛，你内心的那个忧伤或者内心的感觉根本都还没有去掉嘛，对不对？那你说，还好我现在有问题啊，我现在哦。啊，打坐啦，每天打坐，我现在好多了。那我现在去散步，好多了，对，都好多了，没错。可是如果你信念没改哈，那个好多了，不过是暂时的嘛。我参加什么资源团体？那因为到资源团体是最爽的，因为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对不对？哦，那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被了解，然后我就被 support。那 OK 了，坦白说，我蛮赞成说，你一开始短时间，当你真的走不过去的时候，你可以躲在这个地方啦。可是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你真正的问题是我要面对我的想法，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身体产生的任何病症， 你的环境产生的任何困难，你在关系上产生的任何问题，它都只是在映照着你的想法的问题。而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你的自我跟你的行动分离了，才会产生问题。因为行动是这样走啊，你跟他分离了，你企图控制他，那你企图控制他，所以你没有办法合着流走，所以你才会有问题。如果你合着流走的话，没有任何问题。这里就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力量的心灵领土，你只要合着内在的感觉走的时候，内在那个脉动走的时候，那个 impulse 哈，不是冲动哦，是 impulse， 跟着那个 impulse 走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因为跟着 impulse 走的话，也许一开始是会有一些难题，可是终究来讲的话，它一定可以找出一个出路。就好像水从巴仁克拉山下来，是会碰到很多高山，会碰到很多阻碍物，可是它一定会往下走，它一定会找到一条路可以往前走。那其实人生的动力也是一样，因为它既然是动力，它既然是内在的行动，因此你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可以找出它的 solution。 你就算找不出任何 solution， 你的内在也会帮你找出 solution 的。所以这里赛斯还是一直在提到说，每一个人是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心灵领土，它代表了一个不可侵犯的区域。为什么是不可侵犯？你去想哈，今天如果有一千个人，是不是一千个人的手印都不一样？每个人是代表一种内在对外在的一个手印嘛，印记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特长，如果你按照你的能力在走的时候，看起来说都不一样，可是它绝对不会矛盾，也绝对不会冲突。因为它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安排啊，你不要忘记，一切万有的行动化为很多很多的存有的行动，再化为很多很多在物质化的行动，然后其实也不只是物质化，它在其他的各次元当中，它不断在表达，它根本一个行动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它会跟其他各个次元都有产生一个连结的关系。赛斯提到说，行动不会是单单在一个次元里面，它其实是multi-dimension， 它是各次元在一起行动的。那除非你自己一定要跟这个行动相对抗，你把自己跟行动分开来，所以你才会产生问题。为什么？一群鸭子往前走，有一只鸭子往后走的时候，那赶鸭子的人会不会把屁股把它打一下，叫它赶快往前走？会不会？会吗？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行动嘛，一个你今天那个书叫什么？巨流是不是？巨流河嘛，它是一条巨流河嘛。那这个巨流河在往前推的时候，如果你在那边卡住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话，就有后面的推力一定往把你往前推啊。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啦。对，你表达的时候，如果你今天都有在表达的时候，当你表达的时候，你是带着和颜悦色在表达你的观念，而且你表达的时候并不是在指责任何别人嘛。像我们一直在课堂上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表达的时候，我是讲我立场，不是讲你不对，我是讲我的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今天老公12点才回来，那你不是说你怎么这么晚回来，你怎么都不管家里怎么，不是这样嘛。你是说你不回来的时候，我内心是好害怕。你讲你的问题没有指责到他嘛，你在表达你真实的感觉嘛，我好孤单，我好害怕，那我也在担心什么什么，那你都在讲你自己啊，你在表达的是你自己啊。可是现在是我们把这个部分变成要去控制对方嘛，所以才会有不能讲实话的现象啊。我只讲我自己嘛。比如说，哎，我在一个读书会，那我觉得这个读书会，我在那边感觉，我就说，哎，我在这边，我觉得有一点孤单，好，但我不是说你们读书会现在变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不太一样，说啊，你们这个团体了，现在乱七八糟，所以不想来。不是，你不是指责别人，而是你现在讲我自己，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可是当你讲你个人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人家就知道怎么样来跟你对应嘛。那假如说你不讲，那是不是人家跟你对应的方式是错误的？是不是？那你又不舒服，那你又没有办法藏下内心的情绪，所以你的我们的想法就一直会偏差嘛。那这里他是提到哈，他说一个人坚持他的主权，所以坚持他的主权就是说我的特质所在，我尽量的表达我的特质啊，比如说有人的话他是很会作曲，那这个就是你的主权所在嘛。好，有人的话就很会广播，那他这个就是你的主权所在，你的声音很棒，那你就不要想说我必须要啊写文章写得很好，因为也许那个就不是你该做的，啊，或者说我必须要怎么样去演讲，不一定，因为那个部分的话是说你在你的主权上面，你在你的独特性跟你的能力上面，你觉察你的独特性，觉察能力，你的这个能力，因为大家会互相配合啦。好，你们如果有看过类似像《天龙特工队》，对不对？就是我需要什么人，那这个人就会补上来，然后他就会能够把这事情处理好。那总而言之，就是人生就好像《天龙特工队》，就有一个 team 在做事情。那这个 team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坐那个位置的，有人当驾驶，有人可能当服务生，那有人当乘客。好，那就是每个人坚持在他的领土上，因为我们还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行动，所有的这个物质上的东西都是精神力量的物质化嘛，精神力量的行动，精神力量的物质化嘛，所以这个心灵的区域是不计代价会被保护的。算是这么肯定来告诉我们说，当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心灵区域是将会不计代价会被保护的。而且你假如这样做，比如说我如果真的站在我自己的心灵领域里面，我坚持我的独特性跟我的能力的时候，那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缺陷都会解决，所有的困难都会解决。如果你走你该走的路，而不要去走别人该走的路，我们老是在讲说你不要是水仙不开花当蒜，对不对？或者是说啊，你是桃树你就开桃花啊，你是玉兰你就开玉兰花哦，因为在那个领域里面，在你当玉兰的那个领域里面，你开玉兰花是非常骄傲的开你的玉兰花，你可以非常骄傲的开你的玉兰花，那你就不要管玫瑰花有多艳丽，那跟你没关啦。但是花园里面就自然会有其他的花叫做玫瑰花来跟你搭配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问题是在，其实赛斯在整本书当中都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看到这个问题，我到底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说你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所面临的难题，它如果是你思想的外化的时候，那思想又是你内心的一个镜子，然后你不讲，那这样对吗？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啦，就是说你连自己心是怎么想都会不知道啦。我如果长期都在隐藏我自己的想法，我如果不高兴了，我就不做了嘛。好，但我不做，我不是说我来很怒气的说我不做，而是说我表达我的感觉。那我并不指责任何别人，因为我们说他创造他的实相，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你把他的实相吸引在身边，是因为你的心态吸引他在你身边吗？对不对？那我只处理我的心态嘛，因为我只要处理我的心态，我同时也是处理他的心态嘛。呀，所以叫做率性之谓道嘛，对不对？我处理我的本性，我就走在大家的道上。那我们的心灵领域会被不计代价的被保护着，因为那是内在的行动。好，那心灵的其他部分不是我的部分，也许会成为蓝体的战场，因为如果你是把这个部分放在那个上面，好，但只在这个主要的领土没有被波及，那么这个人就不会真正在关键的问题上受到威胁。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个作曲家，对不对？ 那我就尽可能的表达我的坐骑。那至于说我其他部分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只要我延展那个区域哈，我被保护住，而且我一直在就是一直都有在表达的时候哈，那就不会有那种关键性的威胁。那为什么会有关键性的威胁呢？因为我在我的领域里面，我完全没有办法表达，我躲在其他的问题上。好，我如果躲在其他问题上的时候，那么我的国土，我那个有力量的国土是被侵犯的啦。这是赛斯在讲的这个部分的。那你可以配合我今天写的这个 email 哈，我有今天的 email。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呢？因为赛斯说，在你写其他东西之前，你先把这些东西先弄清楚，那些行动的部分弄清楚。他说，在以后的章节当中，哈，你都会用得到，而且这是一个初始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很重要的初始的基本概念。那我今天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早期课上面截录下来，或者稍微做一下修改啦。好，那你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我们是骑乘在内在的行动上，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在行动，是内在在行动呀。好，那现在就回到赛斯的这个谘商哈，他说虽然帝林谈了半天的绝望，然而他却是选择好他要冲突的场所。你看帝林为什么会有问题？帝林的帝林其实可以去找他真的能做的工作嘛，这是曾罗伯兹跟他的建议，对不对？可是他不要嘛，他就选择一个通灵术啦，一个高妙的这个玄学啊，那这样的话呢，在那个鼎域里面，那一开始会觉得哇，你看很兴奋哦，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伟大的感觉嘛，对不对？那现在他选择这个部分，然后他到最后的话，他会变成绝望嘛，哈。然后他将避免任何一种对他美貌的毁损或造成他健康的问题，这对他而言要危险得多。你去看他的这个论述的方式哈，就是当你没有在你的领域里头，你去假借别的地方躲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一般会产生问题，而产生问题大概有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产生绝望，第二个呢是心智品性受到侵犯，而借身体的疾病来解决。那第三个呢，是选择极度的贫困，然后把那些未解决的问题投射到未来。第四个呢，选择酗酒或是其他的东西。所以赛斯的论点是说，你如果没有走在你的路上的时候，你会把你的问题躲在别的地方。你今天没有办法去，用任何的形式来解决你自己信念上的问题。你去禅修，你去游玩，你去做任何事情，或者是你去躲避，或者什么样，或者是你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或者是写说啊，人就是出差旅行，什么游戏玩耍，然后这没有什么大关系，有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面对你自己信念的问题，对吗？因为你信念的问题没有面对的时候，你的那个无力感，或你的疾病，或你的贫穷，或你的瘾头，你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更不要讲的哦，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讨论的那个所谓的 support group 啦，因为 support group 他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你会同样信念的人，同样的信念会被其他人鼓励，而会越设越深嘛。好，就这一节一开始的那一句话嘛。那后面他提到那些医院里面的病人啊，或怎么样，因为你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你的想法会被加深嘛。那你说你到赛斯团体来，会不会被赛斯加深？会啊，怎么不会？对不对？当然，缓过头来了，坦白说，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真正要发挥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在这个上面，因为我知道我的演讲能力也很差，然后。各方面也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其实我应该是在创造力或想象力方面的发展啊，我个人这样认为我自己啦啊。那我是不是把我自己的问题躲开来？ 所以我今天那个 email 本来我是写我啦，后来我把它改掉，我把那个改成会不会啦，因为我想避免一些不需要的冲突啦。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在躲，好，因为没有说，没有说你一定要用高妙的东西来证明啊，自己好像很棒，自我价值很高，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你本来你是有一块自己的心灵领土啦？那前面那两句话，我来看一下我写的东西好了哈。我说我们很多人会钻在一个卑微的谦虚谦卑里面哈，来寻求更大的价值。你说这样对不对？你因为很谦卑嘛，啊，你谦卑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要人家说，哎，你这个人很谦卑，是不是？那谦卑我们会认为是好事嘛，很棒的一个特质，对不对？所以你在谦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好特质？常常是有的嘛，对不对？可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真的表现自己？其实没有啊。好，第二个哈，在呐喊超越的灵性当中哈，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无力。那我们有很多人说啊，我写什么东西啊，然后写赛事写什么，然后好像就自己觉得很有力气。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回过头来面对你的问题、你的信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啦。你无论如何就是挥蝶回来面对你的想法。那想法有没有很难面对？其实没有，你只要跟人家讲话，把自己讲话的内容记录下来就知道了。我昨天刚好跟两个人谈了，一个是一个中医师嘛，一个是外州的朋友。那他跟我讲他的问题，我说你跟我讲的问题跟你的答案都在你的问题里面了。第一个跟我讲说，哎呀，我现在越来越老，我现在根本不敢在感情上，我不敢再玩的啦，哈，我一定要找个人啦，不管什么条件都没有关系啦，好，然后对，然后他会讲说，那昨天有一个人约我哈，他说他可以供应我的条件，我说你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我要什么五星级的房子，要什么样？我说那你刚才不是说你什么条件都没关系吗？这第一个嘛哈。那第二个是说，他说，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真，而且你去想嘛，他假如能够有这么有钱，应该可以找到很好条件的人啊，怎么会找我？我说那点你很奇怪，你又提这个条件对不对？你又提这个条件，然后又觉得自己条件不符合，就是有这个条件的人，你觉得你是不符合，因为他可以找更好的人。我问你，那这样的一个信念怎么样去完成他的愿望？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那像那个中医也是一样，他所谈的问题，他其实他的问题，他在描述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答案都已经讲出来了啦。好，那因为我就第一个就很一针就插进去，我说你对你的工作你有兴趣吗？他谈一谈是说没有。我说对啊，啊，如果你没有的时候，你怎么会去创造一个人家会喜欢你，人家会觉得你很棒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很多东西哈，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流露了我们的想法，只是说你只要是记他的话，你用他的话来反推，他会很矛盾，很矛盾。有这个条件在你面前的，你会说，他如果条件那么好，他怎么会选我？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说你对你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行动的这个脉络你了解的话，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内在的行动，你只要自化就好。所以自化的意思是，当我觉得不顺的时候，我会去表达我那个不顺的感觉，但是不是批评别人哦，是表达我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愿意随顺着内在的脉动走。那你随顺的内在的脉动走，你会不会走在你的随顺的脉动的行动里面？那现在问题是说，你这个也要比如说，哎，我要往正面方向走，所以你会挡掉了很多很多你有机会去表达的那个机会嘛，你去处理问题的机会。你去看很多那些佛教徒，尤其是那个南传的佛教徒，你首先不能杀生嘛，对不对？然后又不能对人家不好，对不对？因为那会产生业障，所以变成到后来的时候，如果人家别人的国家的军队打来的时候，你要怎样？就任你打 啊不然你要怎样？那一套就是说那一套想法，他如果是没有力量的话，那一套想法其实基本上是需要讨论的啦。所以表达自己或者是站在自己的本位上， 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既然是具足，他就能够抵抗所有的事情。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力量的心灵领土，力量哦，那个领土上他是你的力量的所在哦，是你力量的所在，你是你力量的国度，你在那个地方你才有力量哦。所以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能力，代表我们的力量。而如果说我们放弃的话，我们不去主张，我们不去维持，我们不计代价的会被保护，这一点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而且在那个领域里面，所有的缺陷都会被弥补，所有的疾病都会免疫。而他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这么讲，他从早期课一开始一直就在谈这个问题。啊，他并不是难懂的东西，只是他跟我们的观念真的是差很远啦。那我们的问题是说，那如果我讲实话，那人家就会怎么样？可是你讲实话，一般我们说的实话是说什么？我打对方一巴掌嘛，我就很讨厌你这样子，对不对？那叫做你讲实话嘛。但是其实不是说他怎样，而是你回过来说，我创造现在的实相，对不对？我讲我的感觉，我讲我的需要，但是我没有不用去批评对方，因为批对方怎么样，对方有他的潜力去创造他的实相。那他可以创造他的实相，我可以创造我的实相。可是当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状态不适合的时候，我要提出我的，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我们表达我们内心的感觉。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那么地灵的问题是他选择一个灵力的那个东西，他避免他的美貌受毁损，所以很多东西是你的焦点放哪里啦？你要看哦，焦点放在哪里的意思是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弄得很清楚啦。好、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说哎呀，我们不要跟人家计较啦，这几块钱而已。那你不要跟人家计较，不要自私哦，不要怎样？那其实是你的焦点在哪里？叫自私，在计较嘛。不要计较的意思是你先有计较的心，所以说不要计较，对不对？那好，那假如说我焦点不在计较，我们是怎么做的？我要计较就计较啊，我根本不觉得这是计较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该说我就说啊，比如说我这样讲，这五块钱我要，我就要啊。好，那我觉得我今天心情很好，我就不要啊。所以它是一个自发自然而然的一个脉动，你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主题嘛。当你教孩子说：“哎，你不要那么自私哦，你的要怎么样？”那其实自私还是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只是我们说我们有自私，我们也承认有自私，但是我们说不要自私，这样对吗？对不对？我有自私，可是我不要自私嘛。我有骄傲，但是我不要骄傲嘛。啊，我有爱钱，可是我说我不要爱钱嘛，对不对？那但是因为赛斯的说法是说，连法官跟那个囚犯都是同样信念的人呢，那你要不要自私？跟就是说有自私的人跟不要自私的人，其实他是同样一个信念呢，所以你才看到对方是自私或对方是怎么样嘛？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只有观念不同的时候，你才看得到观念嘛，对不对？好，那你同一个主题的人，你一定是落在同一个主题里面呢、啊。所以，那你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处理你的人生事件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发性的去处理？我舒服我就表达出，我不舒服我又表达不舒服。我觉得我这个钱我不能不要，我就跟你讲我不能不要。哦，那可是我这个时候我觉得蛮爽的，这个钱我 OK 给你，那我就给他。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是不是自发性的？是不是？那就不要把很多的那个名词放在自己脑中说，哎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啦，然后忍什么东西的，然后一下子又说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你到底要用哪一个？对不对？这些都对啊，是可忍不吃嗟来食，然后一下子说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要怎么做都有理由吗？是不是呀？ Yeah.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一章稍微归结一下哈，赛斯的说法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性，都有他应该表达的地方，都有他被保护的区域，而这个区域是 老天爷是不计代价在保护你这个区域，为什么？因为那就是老天爷对外的行动嘛，所以你那个区域是有的，而且是被保护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多次元的啊，所有的行动都是镶嵌拼图啊，你跟他都会互相配合啊，对吗？那现在问题是镶嵌拼图，你要占别人的位置，那别人要占哪里？我们玩过镶嵌拼图嘛，对不对？我有个朋友最会排了，我真的，我选了半天选不到两个可以排，他一下子就把一张图拼好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那个镶嵌拼图没有一块捡起来的这个图片哦，可以放在不对的地方。你若到我上次是去淡水啦，你有买那种5000片的还是几千片的？那个5000片没有一片一样哎，很厉害。那哪一片弄错了？其他片都没有办法摆啊，对不对？所以既然是镶嵌拼图，既然行动带着另外的行动，那既然行动都是由内在向外的，坦白说，你可以敲卡论练论秋练翠秋，不过你们没有翠秋，可以过你们高高兴兴的生活，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难题的战场，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弄到其他难题战场的话哦，你还可以显你要。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灾难哦？那地灵显的灾难就是绝望，然后有冲突的场所，然后有这些哈、哦，所有的人家要控制他这些东西嘛。啊，他避免了美貌被毁损，因为他想想，你看他的内在有没有很聪明啊、哦？那另外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方式来维护啊，比方说呢，他心智品性的不可侵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应该是说地灵是心智品性才可以侵犯嘛，因为别人可以控制他嘛，对不对？那有一个人他是心智品性不可侵犯的时候，他会借身体来解决他的挑战。好，身体当作是祭品来挑战，他没有办法在他的那个位置上的这个结果这样子。那第三个人呢，另外一个会选择极度的贫困，然后把自己投射自己未解决的问题投射在当中，那各位你们选择什么？好，你现在选择的是什么？选择跟儿女之间的问题，还是选择跟老公之间的问题，还是选择疾病，还是选择贫困，还是选择什么？好，那你去想，如果你在你的领域上有发展的时候，好，其实不用借着这个部分来了，那。原来极度的贫困也是他没有在办法在他的领域里头，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投射在那里面。好，那另外一个人呢选择酗酒，那他只讲到四个啦，我想后面应该还是很多啦。好，所以在这种情况里，如果一个精神分析师或者是朋友的话，试图转换他冲突的区域，他就可能会有一些惊惶的感觉。那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想要转变他的问题，对不对？老公你就是要很乖啦，老婆你就要怎么样啦，儿子你就要怎么样啦，那老板你要怎样对我啦、啊、或者是，但是这个是不可能让你换的，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环境是你内心对外的投射啊，你去改外面的话，那自然会产生问题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谈的时候啊，真的touch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但这是个信念啦，因为他会有惊惶的感觉，因为他怕被你点出来，他没地方躲，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之前常常在讲说，你把一个吸烟者叫他戒烟，问题是他吸烟的那个原因他没有解决啊，他戒了烟，他把他的烟瘾放在哪里，对不对？甚至一个有外遇的老公或老婆，你叫他没有外遇，问题是他本来就是因为跟你之间有问题，他才会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原来的婚姻啊，他是借着这个来消掉一些他的一些冲突啊。那如果说这事情没有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解决又有什么用？那吸毒的人，你说叫你不要吸毒就好，那问题是他就是因为他的无力感，他的某些问题，他才去吸毒啊。所以我们对现象的部分，我们真的不是要去移动前面那个部分啦，你移动不容易移啦，因为对方马上会有惊恐的感觉， 好像我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在辅导一些吸毒的朋友，他做一个中心哈，你把他救出来了，而且已经戒毒了好几年了，一下子又回去了。好，然后他会觉得在那个地方他会有一个安全感，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好像是他的内心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必须要透过某个部分来，好像一个忧郁症，你把他忧郁症的问题就会拉出来，说有一个东西让你走开忧郁症。问题是忧郁症就是他躲藏的他的隐蔽处啊，他唯一能躲的就是在那个里面啊，你把他拉出来，那他要怎么办？所以他会有一些惊惶的感觉啦，啊，他又提到，例如酗酒者对他所选择的战场，他很熟悉，他把自己躲在酗酒里面，然后好像你要解决的是他酗酒问题，对不对？哎，你不要再喝了啦，你这样喝对身体不好啦，你怎么样啦？你这样以后不要。问题是，他不是酗酒的问题，他是在他的主战场当中，他完全没有办法出力呀。他在人身上，他觉得一种绝对的无力感嘛，对不对？那帝林呢？帝林他早期的话是把他的主要目标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嘛，对不对？可是孩子的部分会移掉啊，移掉以后他没得寄托，他就要又要寄托到别的地方啊。所以你去看，寄托难道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安慰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吗？同理真的 OK 吗？短时间 OK 啦。短时间 OK，或者是方法上、技巧上是 OK 的。当你有同理心，当你去倾听别人的话，那么对方会觉得你好像了解他，他比较愿意接受你的意见，那是 OK 的。可是真正问题是要怎样？要让他觉察他的信念了。那他觉察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走在他应有的力量上面？除非你在你的那个力量的心理领土当中找到力量，不然的话他就有无力感。所以他提到说，酗酒者对他所选择的战场也非常的熟悉。然后他说，一个生病的人如果突然好了，他就必须要去面临那些先前被忽略的，或者是以疾病加以个人化的难局。病不能好哎，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些老人家哈，今天跌倒了，我问他明天怎样？他难道真的是那个吗？没有，他要你的关心呢、啊，他要你的 attention，他不要孤单呢、啊。那你是你有问题，那这些子女们不是赶快要赶过来，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生病突然好的话，哈，那么他必须要去面临他之前感觉到的那个孤单呢、啊。你跟任何关系出问题，比如说跟孩子出问题，又跟老公出问题，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你说他要乖，他要好，他要怎么乖怎么好，因为他必须要把那个问题躲在里面。那如果突然间好了，那要怎么办？那原来问题没解啊。对，如果说他在他的领域里面，不管他年纪多大，他在他的领域里面他能发展的话。他一定有一个能力是他能发展的，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哦，比如说像之前不是 Amy 提到他妈妈吗？哦，那70几岁对不对？他去学画展，然后哇，就一两个礼拜，那画出来就跟大师级一样啊，是不是？那这个部分，当他在他的能力当中，他去展现出来了，可能从头到尾他都不敢去正视他的某些兴趣，某些他真的梦想做的事情，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做，甚至于80、90岁去读书，去攻读某个学位或研读某些东西，好，当他是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的时候，哈，他就不会有孤单的感觉嘛，他没有害怕的感觉，没有恐惧的问题嘛，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先前被他忽略的那些难局或者个人的这困难，那你要怎么去面对？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动力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出了任何难题哦，都不是难题本身而已，它后面有带着这个产生这个难题的信念，因为这些难题都是他躲在里面的东西。他不是讲酗酒也是人家躲的嘛，身体不好也是躲的嘛，好，或者是贫穷也是躲的嘛，好，或者是 被人家操控了，被人家下蛊了，这个也是躲躲，他躲他自己的一种方法嘛，对不对？那、啊、如果说，哎，老公都不让你出门，那也是你躲的一种方法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读书会，然后觉得，哎，找不到一个同伴，那也是你躲的一种方法啦，全部都是你躲的一种方法，你碰到任何问题都是你在躲一件事情。我在这边上读书会，在上课，也是我躲的一种方法啦。我为什么不去好好做我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好好发挥我的？因为咱们就讲书干嘛，对不对？哎呀，我是开玩笑的啦，吼，可能我是蛮喜欢讲书的，对啊。我在看我自己，对，我也在看我自己，我到底是真的很有兴趣，还是说我借着灵性来掩藏、来躲避我自己内心想要去没有办法出力的那个部分？这样有没有很坦白？也许吧，呀。那表达厨艺是不是也一种躲的方式？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看嘛，比如说我现在上课哈，其实是你必须要了解到说，比如说，哎，是人家的需要还是你的需要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哎呀，某某大师啊，上课的时候说怎么来的人不多啊，啊什么电视没有人看呐、啊，很生气啊。那显然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教，或者是想要表达嘛，他想要的是自己能够怎么成名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是躲在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有牵涉到任何别人的话，那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而已了哈。好，所以当地灵被否定的那个，好，他曾经选择来支援他的架构，他就必须要面对他投射到的那儿的问题。地灵不是把自己的那个特长否定掉，然后他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个架构吗？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讨论吗？就是说，好了，我觉得我很无力感，那现在找到一个某某团体，请你当某个主持人或者是主要的召集人，那你就是很有力量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是没有错。可是你是真的很有兴趣，还是说有可能是真的很有兴趣？那么他这样的话就找到他的路，对不对？但有另外一个情况不是，他是借着某些躲在那个里，但是问题是他投射到那里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说这里下面这句话，他说哈，但所有内在的问题哈，内在的困难，借着了解才可以解决。了解你的信念呢？了解什么信念呢？就两点嘛，是你形成你的实相，以及你的威力是在当下。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说哎呀，我现在呢去看看歌仔戏，我心情就好多了啊。那今天是有一个朋友写 LINE 给我了，他说他最近心情很不好，然后他说我昨天发泄的情绪，我没有问他怎么发泄了哈，然后就说啊，我晚上做梦，然后又大发泄情绪一番，然后今天觉得好一点。那因为我尽量不要去让他有一个失望了，但是我想跟他讲的意思是说，你要面对你的信念啦，不是发泄情绪，发泄情绪是可以暂时让你很安心啦，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它真的是必须要面对你的信念啦。你被撒破，你还是面对你的信念；你转移到别的地方，你还是得面对你的信念；你把你的力量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还是得面对你的原来的困难啦。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我们有可能会把问题转到别的地方去吗？可是问题是，不管你怎么转，东转西转，你还是转来转去，还是要转回你那个原来行动的心灵领土上了。他这里提到啊，他说不去面对困难，实际上是一个挑战的习惯啦，它可以变成一个瘾。为什么？什么叫瘾呢？就是我这个地方我永远走不过去嘛，好。我要走不过去，然后这个部分就变成我用这个一个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在之前赛斯不是提一个例子吗？他说我如果每一次胃痛我吃某个药就会好，那是我每胃痛就会去看去找那种药来吃嘛。可是胃痛的原因跟药没有关系啊， 胃痛的原因是跟你的压力或跟你的某些心态是有关啊。那如果你一直找那个药来做的时候，会变成瘾啊，然后会一直，它是一种习惯性的挑战的一种挑战的习惯，你根本就不愿意去面对你的问题啊。那不去面对问题，它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啊。那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它就永远都会存在。那你永远必须要去吃那个药啊。那到一个程度，你吃那个药也不会有用了。然后就在唱 Sayonara 啦啦里啦啦，那些不叫 Sayonara 了，你没办法了，因为再也没有办法用同样的问题来解决你的问题。讲更直白的一点来讲，就是说你的信念就用你去观察你的信念，了解你的信念才能解决，不然那个问题永远都会存在。好，你在这里碰到那个问题，在还是碰到那个问题，在那边还是碰到那个问题，你会一直碰到同样的问题。你说换老公换老婆，你再换一百个还是同样的问题，你换工作还是同样的问题。那你会把你的问题躲在哪里？躲在你的困难里面，你的身体，你的贫穷，你的疾病，或你所碰到任何问题。因为只有借着你去了解你的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思想就是实相嘛，你的想法就是实相啊。啊，你假如你了解思想就是实相的话，你思想不改，实相怎么会变呢？所以某一个地方的无力感可以被转到其他地方去，对不对？我在这边做不了了，公司不好好好好经营，对不对？然后来讲赛斯，把在那个地方的无力感转到别的地方去，假设这样讲，我说假设了，那经由自然的催眠就发生了此事，那么甚至于力量的心灵都会受到攻击，到一个程度，你长久都不去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自然催眠啊，好像我就必须要这样，我就必须要这样子啊，那这样做才是对的啊，我胃痛就是要吃那种药啊，我关系不好要讲諮商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你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啦。那当然没有错啦，有很多的諮商技巧是说，你就要先同理别人，要倾听别人，所以你才能够带动他，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那个不是解决他问题的方法了。解决他问题的方法，必须要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问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此处一个人会变得彻底的被激怒、被威胁，而也许第一次了悟到信念本质以及他的困难。当你的心灵领土都被受到攻击的时候了，那他就彻底的被激怒，反而他必须要真的回过头来看他自己的困难的啦。啊，你本来把他转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这个人到后来可能连家都没有了，或者连自己能做的事情都没有了，那他就要了悟到，不是这样做就可以了，这样假借是没有用的。那此处有一个以创造性的模式而言的一个生死挣扎。是不是你的原来你在你的心理领土上你是本来就可以做得很好，是可能有一些小小难题，但是后面的力量会贯穿过来嘛。可是你现在不做到后来你就创造一个生死挣扎出来了。好，那他继续在讲，他说有些人在中年的时候发生一些奇迹式的痊愈或改变，而所有这些与生物的结构密切相连，而那个生物结构的本意就是要遵循意识心对实相的诠释。意思是说，如果你的那个老本营被打到的时候，那你不得不要回过头来去面对你的困难，然后去觉察你的信念。那觉察你的信念之后，就发现到说一个奇迹式的改变，然后这奇迹的改变，当改变之后呢？连生物的结构都会被改变，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解释成类似像生命回旋那个例子嘛？就是不是生命回旋，就是那个阿尼塔马加里那个，他觉得他一直都以为说他是不被爱的，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说，现在他觉得他爸爸是爱他的，然后一回过头来呢，生物结构完全被改变掉嘛， 就他信念改变掉了啦。好，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啦，哈，他说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实相，思想直接影响你的身体。那以刚才讲的那些例子来讲的话，思想不是直接影响你的身体而已，思想直接影响你的贫穷疑惑，思想直接影响你的什么酗酒疑惑啊，思想直接影响所有你的人生事件，当然吧，啊，所以仿佛是非常文明的哈，我们把一些生病的人送到医院里面去，而使病患在那边受到照顾。但是你们所做的是把一群对疾病充满的负面想法的人刮在一起，孤立在一起，信念的传染病就会散不开来。好，这就是我在讲的那个 support group 的那个，大概是那个意思嘛。就同样的人，充满负面信念的人，把它孤立在一起，那信念的传染性就会散不开来了。好，那病患在医院里面是因为他们病了，而病患在他们的医生都在这个前提下努力，意思是病患跟医生都是同一个信念。啊，他都是同一个信念，那他们共同在这个前提上努力。那更可笑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生病的女人也放在里面。生病女人是不是、啊、生孩子的女人哈、哦？生孩子的女人也放在里面。讲错了，讲太快。问题是生孩子是正常的啊，生孩子是最正常的事情啊，他不是生病啊。啊，那你们会认为这样很人道，然后然而整个医院的安排却是被安排成好像生产是不健康或疾病 的结果。而进去问题是在于他是不是接受生病的那个信念的加强。所以你到哪个 group 会不会受到他的想法的影响？当然会嘛，因为思想就是实相嘛。那你把它放到医院里面，觉得自己是生病的，然后就接受这些生病的人的概念，那不是在加强那些想法吗？其实跟那个有什么关系？你要改的是信念。根据赛斯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哦、他说与健康有关的在这个组织里面是有效的被阻塞的。你看信念有多可怕，你把它放到一群生病的人的当中、哦、健康的有关的那个部分哈，就会被阻塞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如果你收听本电台的话，那个 Facebook 上面啊，什么样吃会比较健康，什么样吃会生病的那些东西哈，那跟你的信念无关呢、啊，呀，但是它会加强你的负面信念，会有效的阻塞你跟健康有关的这些东西啦，呀。所以病患被聚在一起，好，而被否定了他们正常和自然的生活条件，而包含了那些补偿性的动机。你知道，这是对一般的这个人们或者是生物，他的基本想法是说，你如果生病了，有时候到外面去走一走，接触大自然，晒晒阳光，然后甚至于再玩玩水，哈，那自然它有自然的疗愈能力。那现在你把它关在里面，你根本连外面的那个。自然的生活条件跟补偿的机制，你全部都没有了。赛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真的要有比较有精神哈、哦，有的时候到外面去看看那些山水啊，或者是开放性的火焰。所以我常常去迪士尼就是这样，因为迪士尼有一个地方叫做 Kitty Room， 那外面不是有火把吗？我就傻傻看那个火把，因为我练赛斯书的嘛，看那个火把可以增加内心的那个这个。火力燃烧那个火焰这样子，因为外面的火在烧，等于内心的火在烧一样嘛。这有点开玩笑的啦，哦。但是赛斯是有这么说啦，他说好，有的时候给他时间独处的话，他们就可以恢复健康啦。因为你只要独处，你去想想自己的想法，或有些灵感会进来哈，他就会恢复健康。可是。在医院这种孤立已经是很不幸的，如果要再加上想要帮助他， 常常没有了解病情就给他药的这个情况，那就更不幸了。常常会给错药嘛，对不对？呀，如果你看我上次讲的那个，《Miracle in Heaven》那部电影了哈，一下又是说他的肠子打结了啦，一下又是他什么什么对牛奶过敏啦，就都不是那个问题，都只是信念的问题而已。当他觉得他有爱被爱，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连从30公尺高的树上。头往地下栽，直接碰地都 OK 的，但是没有叫你们这样做哈，千万不要模仿哈。所以要给错药就更不幸。他说，心爱的人只被容许在某些场合被瘫痪病患，可是你知道吗？比如说，假如说你很希望在这个时候，你很希望你最心爱的人来跟你谈谈话，那个可能。对你是最大的帮助，可是你又不能够，就医院是不允许你随时都在那边吗？你探病是不是要探病的时间，对吗？哈，所以因此那些最希望他们复原、最能够接近他们、最爱他们的人，被有效的阻止，然后做出任何自然建设性的行为。比如说，你很爱你的小孙女啊，你小孙女来跟你哇哇哇，你跟他哇哇哇一下，你心情就好多了嘛，对不对呀？或者看到你家你喜欢狗嘛，对，看到你家的狗，没有，因为我那个小孙女哦，就每天在那带动唱，每天就在哇哇哇，我们就要跟他，然后一跟就是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哇哇哇，他每天带动唱啊，他是先唱，然后我们大家跟着他唱就。那他这里的描述是说，实际上这些病人是等于被关进监狱里面他们被强迫灌注在他们的病情里面，思想等于实相，对不对？那现在他的焦点跟他的灌注在哪里？生病嘛，对不对？那我们不是说你要把这个部分要转掉，假如说我今天不要生病，你要先放松，对不对？你要先转向，然后再转移嘛。可是问题是，你到医院去反而是加重这个部分你在灌注你的信念所以这个是在灌注他的信念，在加强他的信念嘛，对不对？加强以后就变制约，就变强迫症嘛。而所有这些加诸于任何其他抹杀人性的措施他，我不晓得赛斯是不是有去过医院，不然他怎么这么知道？过分拥挤的状况，当然嘛，一个肠胃难求，对不对？你们如果有去过医院就知道了，很难呐。台北也是一样台北你就是说到急诊室去他都是随便给你弄一个围一个这样一拉，然后就一个床在那边连床位都没有的所以过分的拥挤，然后对人类私密性跟尊严的否定，对啊。那去当病人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没有尊严所以这样会使病人会更自觉无力，然后那些常常没有时间或精力来表示亲切，谁跟你表示亲切对啊，像我们的 Jenny 就是很知道嘛，她在医院做事情，对不对？你会随时去跟病人表示亲切吗？亲爱的，我好关心你哦，亲爱的，你好不好啊？不会啦，来量血压，这个药要吃哦，那么多时间了，或以他能了解的说法来解释病情的医生跟护士所摆布，医生叫你怎样，护士叫你怎样，你就要跟着怎样。因此，病患被迫把他自己的有力转移到医生跟护士身上。你要靠谁？靠医生吗？你要靠谁？靠护士吗？你有没有力量？没有，本来这力量是你的，你现在变成要靠别人吗？而又加深了他的悲惨的情况。越来越悲惨，而最后再加强，引发那病症的无力感。本来是因为无力感才生病，因为无力感把自己的无力感躲在某些问题上，躲在身体的疾病上。然后到那边去，你又把你的有一点点最后的那个力量又转移到医生，然后呢又病床很挤，然后私密性没有，尊严又被否定，然后又没有人关心你， 那他说更有尽责，还看不到阳光、空气跟土地的自然要素。好，所以你假如说身体不舒服的话，去看看阳光吧，去接触空气吧，去接触土地啦。好，而熟悉感的稳定力被收回了。呀，所以现在在你们那一套的信念之下，哈，在严重的情况，你的确必须要去医院才行。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生病，我们一定会说，那赶快去看医生啊，对不对？所以赛斯说，那你要赶快去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有一套信念。那这么严重的信念呢，你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啊，先去处理一下这样子。那不严重，赶快逃出来哈，去看看阳光、空气跟土地这样子。他说这个地方呢，我不是说许多医生跟护士没有尽其所能去帮助病患痊愈啦。而的确痊愈是会发生的，有很多人去医院然后很快就回来了，对，好了嘛，对不对？但是赛斯这个人是很尖酸刻薄的啦、哦、他说呢，但不是因为这个医疗系统把他治好的，而是什么呢？连这种这么糟糕的医疗系统下、哦、都还居然能够复原，你这样 abuse 他，好，那他还能够复原，换言之他自然疗愈的能力有多强、哦、你本来是很快就会复原啦，那因为你又是没有尊严，又没有隐私，然后又是病又急，然后又被关起来，然后又给你错的药，那这样还会复原呢？所以他说在许多案例里面呢，一个病患对医生的信心会使他振作起来，而重新唤起他对自己的信心。那这个某个角度来看是啦，好，比如说你相信某个医生很有名，那你的信心的确是会让你好起来啊。呀，很多你去找那些专家或者是什么名师啊，他随便跟你讲一句话，不管对或不对，你回去马上就好起来了。好，为什么？因为是你对他的信心呢、啊。那这个例子是很多啊，比如说你到妈祖庙去拜一下妈祖，然后抽个签说明天会好，你会不会好？会嘛，呀，因为你相信妈祖嘛，对不对？呀，吃个香灰会好，啊、的确会好啊，因为对他有信心呢、啊。呀，那如果什么有名的大师跟你摸摸头说孩子没问题的，你明天就好了。呀，台湾还有一种宗教是每个月交多少钱给他。他负责你的这个身心健康，呀，那他真的有负责吗？当然有啊，因为你对他的信心就会产生一种负责。听说还能够赚大钱，好像没有说多少钱哦，好像几千块而已，但是好像一个月都可以净赚好几十万、百万的。你说我们对别人的信心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但这个力量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了，所以他很感叹的说这几句话了。他说：“就如动物里面哈，动物它有自然疗愈的过程，你们了解吗？而你们人类也有啊，不需要靠什么医疗系统，不需要靠这些东西啦。不过因为你们的信念很强，那很严重的时候去看一下 ，OK 了。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哈，疾病代表的是什么？”是没有被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难题包含了想把你导向更大成就的挑战。所以谁造成你的疾病？你的内在自己啊。那你说可是我就不想啊，你不想他想啊，因为他必须要把你引导到一个更大的挑战里面去啊，而那个疾病你就一直都没有面对那个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你的问题弄得更大，然后使你才能导向嘛。不是我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赶一群鸭子，那鸭子往前走，结果有一只鸭子往后走，你会怎样？棍子敲他啊，不然你会怎么样？对不对？你一定会说，哎，棍子一打，你可能或者是叫狗追他。啊，那为什么要追他？因为你要让他导向顺路嘛，啊，所以赛斯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我们的疾病、我们的贫穷、我们的不顺、我们所有遭遇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面对的问题，没有面对什么？ 没有面对的信念嘛，没有面对的信念，而这些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导向更大的成就的挑战。所以，因为身跟心是一起运作的这么好，其中一个曾会试图另外质疑另外一个，所以如果你不去干涉的话，都会成功。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就行动啦，你怎么做都好，做错也没关系，因为自然就会跟你导正。但如果你卡在那边说啊，我现在怎么，我焦点在放在我疾病的，焦点放在我贫穷了，焦点放在任何地方的时候哈，你就卡在那边了。不是讲说心无所卡住而生其心吗？对不对？呀，这是《金刚经》说的嘛哈，原来卡是我说的啦呀。你只要不卡住，你不断在动，不断行动，那做不好就会变做好，因为会互相影响，一个会治疗另外一个。这个问题有做差了，另外一个会来补，因为内在很聪明的，你若不去干涉的话，都会成功了哈。然后他说，身体对健康有他自己的信心，而对你来讲那是属于无意识的，身体就会自然调整啊，对不对？你去看嘛，如果今天的菜很好吃，吃了八碗饭，你还能再吃吗？也很多动物可以啊，你不行，对吗？像大象的话，不是啊，那个蛇不是可以吞象吗？它可以吃比自己身体更大的东西，那它就待在那边，可能好几天去消化它，不能动，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办法，你吃了八碗饭，我认为你就不能再吃了啦。你也不会有胃口，然后你会吃得很难过，对吗？啊，所以它是有一个机制，哈，它会限制你，无意识的来增加你的身体健康，啊。所以你是环境的一部分，你形成环境，啊，你干嘛去改环境？不是要改环境的问题，是你改心态，环境就跟着改。然而呢，借着你跟物质世界的一个交互交流哈，使那个形成你跟你的环境能量在每个人之内活起来。什么叫活起来？就不断有动力啊，不断有行动力啊。好，而微笑本身随时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的时候，那神经的联系跟荷尔蒙的作用会提醒你的动物性啊。呀，那老巫医在自然的环境下工作，而利用他伟大的治愈能力，以一种创造性的模式来应用大自然实际跟象征性的特质。老巫医可能借着一堆狗血啊，给你撒一撒，对不对？啊，他一个象征性的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个特质，照照太阳啊或什么的话，哦，他是用一种创造性的模式。好，然而呢，他说在你们的医院里面，你们把病患从自然里面提出来，巫医是把用自然来治愈你，对不对？那医院是把你从自然提出来，关到他的小房间里面去。而常常否定了他们动物性的暗示，在医院里面也很少涉及感情。现在的医院因为太忙了嘛，对不对？他哪有时间跟你聊天呢？他这里提到，他说老人在他们想逃离老人院，像壁橱一样的小房间的努力当中，常常以他们的模式显得比囚禁他们的亲人或社会更加的理智神志清楚。你以为老人不清楚，可是他住在里面，他很有智慧，他根本不想在那里面，他一直想逃离啊，呀，鲁伯也真的第一本书就提到说，老的那个叫做什么？莉迪亚哈，他就想逃离他的老人院嘛，哈。那他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并没有任何疯癫的现象，因为他们直接认为自由的需要，他要的是自由啦，不是要你把他关起来啦。如果你老人给他更多自由，给他更加的亲近那些土地的话，哈，那他的身体会更健康。所以，如果你爱你爸爸、你爱妈妈的话，其实多让他接近大自然， 啊，你不是要给他任何的医疗，他们要的是自由，他们要的是土地的神秘的那个一体感，他缺乏的是这个部分，而这个感觉是他们背弃拥有的。那广大的土地上的小医院，在那里种，在那里除了卧床以外，七人都有自由，这将远超过你们现在的医院。有些医院很小，可是它有很多土地可以让你去乱走。那这种医院算是说还不错啦，但是在你们建立的那种系统里面，除了最有钱的人之外，这样的环境是不可能的。有钱人去的医院都是小医院，那有很多土地可以散步的，那我们去的医院是都是房间里面看电视嘛，听收音机看电视，然后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讲一下。所以在许多的动物团体里面，生病的动物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就像他说，你如果孤立一段时间，说不定你就好了。然后呢，那一段时间他也有可能自由的出去找对他健康有利的自然环境。所以 自然环境对你是会有疗愈作用的啦。然后他跑来跑去找一些药草，或者是躺在某些河边的湿泥里面，他常常受到同类的帮助，但是却昏沦不花。那我们现在去找什么大师啊？那每一年的话，价钱都要涨上倍的哈。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动物他们是不用钱啊，不过也动物也没有在使用钱就是了啦哈。所以如果他被他的兄弟所杀，这并不是一个残忍的行为，而是对已经不能够没有痛苦活下去的一种天生的了解，就是安乐死的意思啦。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这样生活很苦的话，他会把你杀掉，但是并不是残忍啦，他是对你的同情。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以赛斯的想法他还蛮支持这个安乐死啦。因为涉及一个非常自然的安乐死，那在其中病患也是默许的。就如果你真的活得很没有品质的话，已经根本不能活，只能呼吸的话，然后你要死了，他还用那个电击的方式把你脊椎都击断了，然后一定要把你拉回来。可是拉回来干嘛？拉回来就承受痛苦，因为你也好不起来啊。那像这种的话，就不晓得怎样了。我应该赶快写一个什么字条之类的。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不要救我哈。对啊，让我自然死好不好呀？所以在你们的社会里面，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死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印象当中死亡是非常痛苦？因为医生又会尽一切的努力，给你很多痛苦，然后试图把你拉回来这样子。但问题是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决定要死的人，医学是拉不回来的啦。因为他说在你们的潜力的结构里面，是这种事情是无法提倡的啦，政府不会同意。可是问题是真的决定要死是谁决定的？是你的内在决定的啊。因为所有的外在的行为都是内在的行动嘛。那因此如果你今天真的快要死的时候，是你内在想把这一个力量收回来，可是我们的结构是不会让你这样做嘛。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在更深的层面里面，想要存活的十分正常的渴望，使得一个人迟早必须离开他的身体。当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这个人就会知道，那心灵的伟大力量也不再想被一个受苦的身体所囚禁。所以我们不是佛教徒都会说往生，对不对？往生就是他离开一个身体的囚禁，然后到新的地方去呀，就往生嘛。然而此地的医学界常常小心的去用每一个 技术上的进步来强迫自己留在他的肉体里面。啊，当灵魂跟肉体能够自然分开的时候，他硬把你拉回来嘛。我记得那个是什么书啊？好像是给凡妮莎的信那封信啊。他说还是哪个？他是说他把对方救回来，对方用非常恶毒的眼光看着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不知道是哪一本书忘记了啊。就是他是个医生啦，然后他把那个病患一而再、再而三的救回来，然后他用很恶毒的眼光看他说：“你怎么不让我死？你干嘛会这样折磨我？这样子。”所以在正常的连环性的机制让自己来准备死亡，甚至化学的相互变化也会使这个肉体更容易发生。其实我们要弹出去我们的身体本来是很容易的，本来是不用受苦的，现在是说已经离开了，他都会用最科学的这个技术把你再把你拉回来啊。所以以你们的说法，爆发出来的是一种加速，会把这个轻易的推出身体之外，本来是很容易的啦，一个加速就会出去了哈。而药物常常阻碍这件事情的发生，你不让它死啊，哦。那某些药品的确会有帮助，但是在你们医院里面所给的那些药，只会把意识麻醉的失去他对自己的了解，然后呢，抵制那些为了要有一个容易的过渡的身体的机制，你就不让他死就对了啦，齁、哦、呀、yeah。然后他说同一样的情况、哦、在监狱里面你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你们把相同信念的人 一起孤立出来，否定了他们所有的自然刺激。你本来不孤立的话，他有很多自然的刺激，有很多他碰到，那这个信念有更大的传染性。我们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嘛，如果说去过监狱的人叫做什么上社会大学嘛，对不对？去关个一年回来，他金光闪闪嘛，对不对？他认识很多黑道朋友，然后更知道怎么样去为非作歹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避开不会被抓到嘛，对啊。所以这就是相同信念的一个更大传染力啦。因为如果说你回到一个主题，就是说你现在的问题都跟思想有关，因为思想就是实相，他讲的嘛。那所以你要处理你现在的困境的话，就是要回到思想嘛。可是你把你的思想跟其他跟你的思想很接近的人全部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只加强你原来的思想，而且会传染其他人的相近的思想，然后变成一种花效作用嘛。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不是反对什么资源团体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思想必须由思想来解决嘛，解铃必须系铃人嘛。那你把同样的思想的人放在一起，而且这个大老婆俱乐部，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男人的身边了嘛，因为你们会认为男人就是很坏啊。对啊，或者是弄个小老婆俱乐部然后这个叫做破产人士俱乐部，那就会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啊。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们把这些人由他们心爱的人的正常接触里面以及他成长或发展的所有的环境里面分开，当然这些也是指那些监狱里面的囚犯啦，因为如果他跟他的妈妈在一起，他会感觉到那另外一份爱嘛，被支持嘛。现在不是嘛，你现在是把他孤立起来放在监狱里面嘛。Yeah， 所以这一节课到这里就算结束了这样子。Yeah。 那下面再讲，因为他在讲到这个监狱哦，他说大半的罪犯不管是在监狱里面监狱外面都有一种无力感，而他会产生一种怨恨。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无力感呢？为什么会吸毒？为什么会酗酒？为什么会抽烟？无力感。为什么会产生 贫穷事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像很多他这里提到身体的状态无力感嘛，那什么地方的可以让你有力呢？不是你有一个力量的心灵领土吗？那个领土是什么？是你的独特性啊。那所以你必须要怎么做？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如果能够在你的特质上尽量去表达，我只管表达，我不问结果。比如说我今天想画，喜欢画图，对不对？我尽量画图，你喜欢不喜欢是你家的事，可是我就是要画。好，有没有人上课？我不管，但是我就是要上嘛，对不对？啊，就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反而会在你自己的力量的领土上，因为你随时在你自己的独特性、你的特长上面呢、啊。但是这个部分，假如说你很忠实的时候，就不会把别人的价值或社会的价值加注在你身上，硬把自己套在那个上面呢、啊。还是说、哦、我这个人很谦卑，我恐怕是铅中毒哦。因为你谦卑，谦卑的意思是你不敢表达你自己呀、啊，对呀、啊，要自花自然自花的去表达你自己嘛，哈。所以因此哈，他们没有力，对不对？那没有力的话，借反社会的行为，常常是暴力的行为，去证明他自己是很有力量的。我想我们都从小长大过嘛，那我们也都有一些黑帮朋友嘛，或者是不是很乖的朋友嘛，对不对？那其实你了解他的背景，你就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被欺负嘛，然后他们觉得说他被社会歧视、被社会放弃嘛，好，常常是因为被老师打，打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到外面去寻找同好或者是同跟了解他的人嘛，所以。为了要证明他有力量，所以他产生暴力嘛，呀，他们渴望自己有力量，同时却相信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是自己没有力量的感觉去推自己要强而有力嘛，所以他们被制约了，那更进一步的自己制约了自己，去相信他们必须要为了任何的利益去战斗而攻击，就是他们唯一能够求生存的方法。所以你常常会讲说，哎，男人很喜欢暴怒啦，很容易动粗啊。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讲过你啊，讲话他每次都输给你啊，啊，你每次都比他有道理，他不然他不拍桌子，他不然怎么样？如果他跟你一样会讲话，他跟你人一样有那种伶牙俐齿的话，他就不用去拍桌子了嘛。他两句话就把你弄倒的话，你就哑口无言的话，他就不会用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嘛。所以他当他用暴力来表达的时候，你说哦，男人都很暴力，是啊，因为男人都没有办法用他的方式表达他自己。没啦，是开玩笑的啦哈，刚讲的不算哈。啊，我们了解动力的状态是很有用的，因为你知道不是你看到的那个表面问题，不是说他暴怒的问题，不是说他采取的行为的问题，而是他行为背后的无力感。好，谈到这里的时候，你看社会的问题好像只有两个字可以解决嘛，就是无力感嘛。怎么样把无力感变成有力的感觉？那有力的感觉在哪里？就是在自己的力量的领土上去行动嘛，对不对？那你说，那我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在哪里，没有关系，你就乱撞乱撞没关系，你就自发性的撞，只要你有行动，行动就会带来它的疗愈，行动就会带来它的力量。为什么你知道吗？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行动很重要吗？在赛斯里头，他提到四个方法可以改变你的情况，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觉察你的信念，第二个是看你的情绪，对不对？第三个看你的想象力，你都在想些什么？第四个就是采取行动，对不对？好，当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如果你信念没改，你会采取行动吗？不会吧？你的情绪因为行动的关系，情绪会不会变化？会吗？那、啊、你采取行动的，你的想象力也会跟着变嘛、啊。所以行动一动的时候呢，它前面的三个部分全部都跟着动啊。各位了解它的意思吗？当我采取一个行动，不管这个对或不对，只要我自发性去做的时候，就算错了，后面还是会把你修正成对的。可是如果你不动，你就没有机会。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像车子在转一样嘛。你假如说车子是在动的状态，你要转是很容易的，不管你转左转不对，再转一点，你就可以不断转嘛，对不对？但如果你停下来停着的话，就很难动嘛。所以，当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有用攻击的当做一个办法。那么，既然他们如此相信别人的力量，以及自己的如此的没有力量，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他们被迫采取攻击性行为。他没有想伤你啊，是你逼他的啊。应该常常会碰到这个现象。那其实我在我个人的这个例子当中哈，就是朋友问我的那些例子当中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呢，有时候暴力很大的时候，对方常常因为是采取冷暴力了，不闻不问或者一种鄙视他的那个脸孔给他看呐、啊、哦，那或者是总而言之就是，甚至把他讲的话把录下来，然后传给他听之类的，哦，因为他本来就是无力感，本来他就觉得你看不起他，然后你再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他不是更加的无力吗？所以不是说千凶万凶不理最凶吗？所以。而用几乎是防御性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僵尸以他们的一个更大暴力，他以为他会受到更大的暴力，所以他用更大的暴力来报复你，然后他会觉得我是被你逼的，所以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觉得？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感觉到孤单，他们感觉到孤立，他们感觉到不被人家赏识，他们内心充满了愤怒。如果你有一些，小流氓的朋友，你就发现到这蛮符合这些现象的，就是这些人都觉得好像没有被人家重视过，然后很孤立这样子。所以这些情形里面，虽然并非所有的哈，这种愤怒通常是透过一个稳定的一连串的社会罪行来表达出来，一直换罪，一直换罪了哈。我记得上次不是有传一个什么白狼的那个东西吗？哈，呀，但其实他不是个坏人啊，他不是，我只是说借着他是说那些那个时代的人，有时候变成要去打架或什么的哈，因为必须要一连串的，因为你今天打了以后，明天有人会再找你帮忙或什么之类的嘛，所以会一连串的一个社会罪行来表达啦。但其实他是蛮自爱的人的哈，所以不论他们是。有没有犯重大的罪行？以上其实都适用了。那因为呢，那些没有被了解的攻击性的表达，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帮助的啦。没有被了解的攻击性的表达，对他们是没有帮助的，因为他必须要被了解了。所以就换言之，就是说，他如果被了解，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某些部分，然后这个部分他反而信念上会去解掉这样子。所以就罪犯的例子来讲，以及他们的信念系统来讲，哈，攻击性是一个正面的价值，而变成他们求生的一个条件，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吧？好，我就是很凶啊，我就要有攻击力啊，你们才会怕我啊，哈。许多其他可能反驳这种行为的特质会被减到最低，他不会对你良善呐、啊，因为他必须要有攻击力，他才觉得自己可以生存。不然他不是被你看不起吗？而可能被他们看作是危险的。那这个时候，因为电话来了，去接电话，然后这一节后来就结束了，这样子。那你看这663节，一个是5月14号，对不对？然后一个是什么？5月9号，所以差了多少天？差了。5天，对不对？结果赛斯来讲好像没有差哦，他立刻就接着，不是说这些行为危险性被减到最低吗？然后他们相信，对不对？他就跟着讲啊，因此你们把罪犯孤立在一个环境里面，在其中季节给他们补偿，而监狱的这个整个架构，连同他的铁窗，对受刑人关于他们状况的一个经常提醒。并且加强他先前的困难。 所以按照赛斯的想法的话，这个不会有帮助的啦。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嘛，你说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就会变好人的不多啦呀，不是那么多啦，因为他会经常提醒，经常的提醒，然后会加强他眼前的困难。对，或者是出来之后感觉到被爱，或者是某些观念被改掉这样子。他被否定了任何正常的家庭生活，整个的精神状况集中在他手边的问题，并且所有的其他刺激会有意的减到最低。然后比较好玩的就是他在讲的这一点，他说以他们的方式，典狱官跟他们的犯人是持有同样信念的人，两边都强调力量的概念，而每一方都相信对方是敌人。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赛斯的观念，典狱官跟犯人他是持有相同信念的 一种人，有钱人跟没有钱人他是对钱采取同样信念的一组分别不同的人。换言之就是你的焦点放在哪里啦，就好像我说我们不要自私，问题是不要自私跟自私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啦。你的焦点如果不在，你就不会提这个主题啦。那如果不在的话，就自私也没关系，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是这变成你的一个课题，所以它才是你的问题啦。因为你本来可以 自然流动，对不对？现在你说哪个地方你不能走，对不对？那个不是你的焦点，不然是什么？所以你看到的世界，你的焦点就看到，这个是应该注意的，所以因此它就会变成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心理动力学吧？他说所谓确信被监禁的人是个烂货了，地球上的糟粕而不计一切，而必须不计一切把它压制下来了。而两方面都接受人类攻击性跟暴力是求生存的方法的这个观念，那是不是蛮一样的？对啊，黑道白道都是就大概都是这个观念嘛，就认为说必须要攻击，必须要暴力嘛。而虽然在许多监狱里面他们提供了一些职业训练，但是呢受刑人的精力通常是被用在令人厌倦的无害的工作上面。然后呢受刑人的以官员都认定就是关在铁窗的人出去以后大概都会再回来。按照他们经验也是这样嘛，那问题是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是同一个信念的人嘛。所以被关的人把他们个人把他们个人的向外投射到社会上，而社会也还给他同样的礼物；把他们的问题向外投射到社会上，而社会也还给他一样的礼物。那以同样的方式，人们常常认为某些特性是犯罪的或邪恶的，而试图把那些部分由他们的自己的活动当中隔离出来。所以基本上是你焦点放在哪里，那个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嘛。所以常常涉及的力量跟缺乏力量以及围绕在以上的任何一个模式里面。那他这里就提到那个奥古斯都嘛，奥古斯都觉得无力，所以他用攻击性来增加他的力量嘛，然后有第二个人会出来嘛，然后这个人第二个人会展示他的力量嘛。然而呢，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是把攻击跟力量视为一体的，所以行动的力量自动变成攻击性的力量，所以攻击性跟暴力是相等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要再继续的了哈。各位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只是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呢？因为我们用以前的观念已经用很久了，那现在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的话，没有错了，跟我们所了解的跟的可能会有一些差距， 用起来的话，我们连自己都会觉得说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哈？有道理嘛哈？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讲到说，其实知识团体不见得会有很大的好处了。短暂时间是 OK 啦，你在那边躲一躲，然后安慰一下是 OK 啦。可是真正你还是要回过头来看信念了。知道啊，但是你把那些同样观念的人放在一起，本身就是有危险性的嘛，啊、嗯。因为我们对他的观念本来就是认为他们是。不可救的啊！你去看，不是你去看那个状态，就是说，那个孤雏类，对不对？那他本来只是托一个，他也是个好人呐、啊，他就托个面包嘛，就一关这，因为他本来进去关一关，应该他也是好人，他不是坏人呐、啊。然后关了以后又被关了，又被关了，又被关了，他是，对他最后就是变成他是无，等好像人家认为他是无恶不赦的那样的人，随时都要观察他，随时都要他报到嘛，好。但是什么东西让他的信念改变？就那个神父对待他的爱嘛。对他的关心，然后甚至他被抓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哦，这是我送他的。”那他觉得人间是有爱的，他重新拾起对人的信心。那这个爱的感觉，让他下半生是用爱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甚至那些无助的人，好、哦，那些那个妈妈无助，然后生了孩子生病，对不对？他甚至能够用一辈子去照顾他的孩子。对不对？是啊，所以那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说，你要去改变，除了你的信念改变以外，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那个整个文化要跟着改啦，因为我们所讲的还是一样嘛。我不能说我们现在是天人合一，然后我们的内在都一样，所以现在国家都不用军队，然后大家都把民族主义去掉，你做不到那一点嘛。但只是说赛斯告诉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到那种犯罪啦或怎样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可能是关系的问题、贫穷的问题、身体的病症，那个部分的话，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其实真正来说，你要去处理的是你的那个所谓的心灵领土的那个部分啊，你的特质的那个部分啊。那我把那个今天的 email 我也整理到，我想说是不是把它看一下好不好？我今天的一个主题是提到说，其实任何事情你只要行动就对了，你不要卡死了哈。你尽量去表达，你表达，你先，你用一个我用各种方式维持我的行动力，维持我的表达，好，我们还是要去面对我们问题。这里也提到一些早期克塞斯说的东西哦，他说人格就是行动，我们就是行动，身份就是行动，结构就是行动。那我们是结构的一部分，那行动跟结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那价值完成也是行动，啊，这是他的言之言味的东西哈。那行动不能离开它所作用在其上的东西，因为行动就变成结果的一部分。 所以因此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行动，我们不就是一个行动的部分，你怎么看得到？那除非一个情况就是说，当除了物质化的时候，他要再重新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他才觉知他当下的行动。比如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做到一个程度，那突然间这样的状况没有办法继续做的时候，我必须换另外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状况是什么。好，比如说我这个人一直很忧伤，可是你跟我讲忧伤，我说没有啊，我哪有忧伤。好，可是有一天当我碰到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要改变现在这个现状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有啦。好，所以他必须要另外一个行动，在物质化的时候，他才能觉知当下的行动。然后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必要都是内在思想的一个物质化。那这里就当然是提到说，每个人因为他是思想的物质化，所以你本来就有一块领土嘛，那一块领土就是你独特的天赋，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我们的生命蓝图。那可是我们很害怕自发性，我们很害怕，比如说我现在这些我想表达就很害怕，你不太敢去按照你的自发性的方式来表达。好，但是其实我们是要坚持我们那个独特性跟主权的。但是他这里有下面我用红字标示的这个地方哈，他说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活力，也就是连我们人格不是就是行动吗？我们自己就是行动，对不对？那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一个活力，那你把那个内在的活力阻击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问题的，它会变成爆炸性。你去想，好像水流一样嘛，你把水堵在这里的话，那会不会淹水？一定会爆破嘛。那因为我们是内在的行动，那内在一直在表达那些，你把它堵起来，你用自我把它分开，把它堵起来，那当然就有问题啊。好，那你不要想说，那我们想说啊，不表达，我反正我就是啊，很多人会这样的，就是一般像。很多灵修的人哈，他会不管世间事，对不对？好像说啊，这个事情跟我无关啦，我不管这个事啦。啊，现在有一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我也不想参与啦，或怎么样？是啦，没错啦。可是如果你真的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家庭问题啊，你不想去处理，问题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内在推出来的吗？那你本来就在解决你的问题啊。你总不能说我今天到游乐园，然后买的票，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玩，对不对？因为你不玩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后面的那个流量会把你阻击起来的话，它会变成爆炸性了、啊。你一定有一个 nature 的一个啊本命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你很想做某件事情，啊，比如说啊有想说啊，我要去把一些观念传给别人，或者我要把我的音乐带给所有的人。那你老是不做，你老是不做的话，你会一直在那种啊，我是应该要做啦，我是应该要做啦，那种感觉里面。那到一个程度，它会阻击起来，都没有做就会阻击，那到后来就会爆炸这样子。那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心理领土，你那个不做会把问题转到别的地方去。哦，比如说我本来是创造性很好，我应该是做创造性的工作，对不对？现在我没做，我把它转到别的地方，啊，来念赛诗或讲赛诗。哦，那最后的话。我可能会有我的问题啊。那我们因为现在问题是在我们只觉察一小部分的行动，尤其当它物质化，我们只觉察到一小部分，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可以透过不断的行动，可以知道说我怎么样做。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画一张图哈？他说呢，蜜蜂。把它关在一个罐子里面，然后那罐子后面有开口，对不对？蜜蜂钻不出来，因为蜜蜂只会钻一个方向。他说，苍蝇很快就钻出来，因为苍蝇乱飞。好，它东飞、西飞、南飞、北飞，它东撞西撞，你看到那个苍蝇，你在房间里面，它会不断去撞墙啊，对不对？它试图各种方向，它一下就飞出去了。但是蜜蜂。跟苍蝇不一样，蜜蜂它可能只有一个方向，啊， 所以你重点是在，其实我们今天的课程重点就是一个，你有一个心理领土，而那个心理领土是你的力量所在，那你一定要先维护你那个心理所在。如果你不维护那个部分，你会出很多问题，你的健康问题，你的财务问题，你的关系问题，你其他部分都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你回到你那个领域的话，你的内在不会去创造问题来让你难过了，那你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内在创造的。那所以你的方法是什么？你不断把外面的问题当作是要觉察的一个信念，然后不断去试新的方法，不断的行动，因无卡住而生其心，这样子。那所以呢，他这里提到，这是我提的了，有无力感是因为因为力量感，有没有力量，它其实是什么叫生命蓝图？生命蓝图是不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生命蓝图？生命蓝图是不是你内在外放你这个存在体在人世间的时候，是不是它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动力的方向？那这个就是生命蓝图啊，这是赛斯书上写的。所以他说，生命蓝图是内在行动的意图。我们内在行动有没有意图？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所以你去做？有吗？我今天想吃 Otoro， 所以我问他，有没有人要去吃 Otoro， 对不对？那是我的意图嘛？我有个内在意图，所以我去吃 Otoro 嘛，对不对？那内在你有一个意图，那当然是你的生命蓝图啊。那你有没有生命蓝图？一定有的啊。好，那如果你有生命蓝图，又不走那一张图，对啊，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吗？那这里有一个指标可以看，这个指标就是当你觉得软弱的时候，就是你的力量被否定了，被谁否定？被你自己否定。我觉得，最近呢，觉得好无力感哦，当你觉得软弱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你是遭遇到力量被自己否定的现象，你没有在你的生命蓝图上了，所以你会无力感这样子。那也就是呢，自我企图从组织的行动当中分开，以至于形成疾病跟个人难题。所以疾病、个人难题或任何你觉得很那个的地方，你是因为你没有在你的生命蓝图里面啦。所以在一个区域觉得无力感，那我又不想面对，我就转到别的地方去吧。我觉得无力感，我就去抽烟啦。我无力感，我就去每天就去乱晃啊。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必须要处理我的信念啊。那我们当然是尽量想要控制，想要稳定的，可是自我却不断在改变啦。我们对现在的状况不满意，可是你要知道，所有你不满意的状况，你的内在都很满意，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赛斯说，你创造你的实相是你的内我跟自我一起创造的。那自我因为你只发现到一小部分，所以你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你要的。所以我们天天在讲说我们要心想事成，那问题是你每一天都在心想事成，只是你心想事成的部分你自己不知道那是你创造的，而且是你内在高兴的不得了的东西啊。那当然你会有困难啦，可是那困难是因为你自己抓得太紧啦。只要你不断的跟着行动，自发性的行动都没有问题啦。所以如果你要梦想成真，你就要采取行动啦。好，你的行动代表你的信念啊，你的行动代表你的情绪啊，你的行动代表你的想象力啊，不是吗？不然你怎么会行动？所以不要讲说我现在改变我的信念，我要觉察我的信念。你如果真的有觉察，真的有改变，你就会采取行动。好，所以让我们去探索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去勇敢尝试新的方法。不管你聚焦在哪个方向，你都会看到新的行动。我现在觉得没有路走，对不对？山穷水尽疑无路，好，然后就怎么样？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你只要找到一个，就是你做一个行动，就有这个行动的新的方向。所以是你要做什么的问题，跟你不要做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你只要做什么，而且你采取行动，那就表示你的信念支持你的行动了，因为你在采取行动嘛，对不对？好，我今天想开餐厅，然后我天天在想说我怎么样开餐厅，不用啊，小餐厅先开一个嘛，对不对？我个人是常常会这样啊，比如说海参，这很好吃，然后我就马上去买一个来试试看啊。好，我1990年买第一台电脑，然后我觉得 那 我来试试看，我就先买一些 motherboard 自己就组装。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啊，坏了再去买一个就好了，就损失那几百块嘛。啊，就是有这个想法，可是从来没坏过啊。所以你其实想做什么，比如说，哦，我那天看人家在做什么 XO 酱，对不对？哎，我就去给他买材料啊。然后哦，有一个东西买不到，金华火腿，到处看都看不到。后来我去买一整根呢，好大一根呢，18磅，对啊。那其实我只要用可能半磅而已啊。那你就知道，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试什么事，就试试看嘛。那天我听一个朋友讲说什么杏花村的酒很好喝，对不对？他讲完了，我就到超市去买一瓶回来试试看啊，因为他讲酒香那么浓烈，然后喝完了这个就回味无穷什么之类的哈，那没有那么难啊，就按照他的方式来试试看就好了啊。你如果行动，就表示你信念已经改了啦。啊，你天天在讲说我要改变行动，还不如去做一点行动啦。比如说我要改变哦，跟儿子的关系，又跟老公的关系，就采取一点行动啊。你就哎这样某个部分，你就开始要尊重他，开始要怎么样，你就开始采取行动啊，对不对？因为行动跟你的情绪有关，你错了情绪就会变，而且行动会带来新的行动。根据塞斯·早期克的说法，行动就是新的次元。对，只要他是在一个善良的意图上，不是为了报复对方，不是报复也 OK， 但是就是说，不要因为伤害别人就会伤害自己嘛。他是改变，只是我们改变我们的焦点，而且这个改变已经会形成新的行动。你只是改变焦点而已啦，你没改变什么啦。好，可是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因为不论我们聚焦在哪个方向，我们都会看到新的方向，对吗？啊。所以行动会带来对内在的理解，而且行动会带来对实相更聚焦的感知啦。啊，所以我们就是行动啊，所以就是要行动啊，因为我们是动物啊。我是从今天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心灵领土开始了，所以我把这个整个定位成你怎么去觉察。那其实觉察的真正的重点是在于，你如果不动，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一动，不是就有新方向吗？行动就会改变行动啊！我开始动了，这个立基点就不一样，而且行动永远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你做了一个行动，就有新的东西会出来嘛。我觉得这一堂课真的很棒啊，对啊，是很多人笑了，我想差不多了哈，自己按一个赞这样子哈，好吧，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啊，谢谢。